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栏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啊，那么谢欣，我们看到哈，最近的这个深陷政治风波的这个工党参议员邓森呢，他是宣布辞去了这个前座议员这个职位。
对，上周五辞的。
那么今天讨论的议题呢，就是、这个、
政治捐款是不是应该改革？哈，我们看到这样的呼声现在比较多，还有包括来自于禁止海外政治现金的这些建议。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的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那么今天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
今天连线正在行动的嘉宾呢，是来自西澳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陈杰博士。那么在此呢，也特别感谢陈杰博士哈，因为西澳跟澳大利亚东部
有
一个时差，现在是早上的6:30，非常的早。
嗯，陈博士早。
陈博士您早。
啊，你们好。
哎，您好。那么陈博士，您看到最近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风波呢是越来越热，那么您是怎么看最近这个风波的呢？
澳洲啊，针对政党，特别是选举的时候，对于这个政治现金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历来都是存在的。
嗯，
因为全世界有100来个国家，就是其他国家。包括主要的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个来自外国人的政治现金，特别是对于和外国政府有关的这个政治现金，啊，这个有100来个国家呢，都是有严格的规定，就是说不能接受这样的政治捐款。那么澳洲呢是一个特例，它在这方面呢没有明确的规则，所以呢，来自国际上的政治现金呢，历来都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说媒体或者政客，去谈这个问题，更没有像现在一样引起这个轩然大波。我觉得原因啊，就在于说，这一次政治现金呢，很大部分，特别是2013年开始呢，这最大一部分这个来自国际上的政治现金，或者说和国外政府有关的政治现金呢，是和中国有关。
嗯，
那么既然和中国有关，所以呢，这个就引起了一阵这个轩然大波，媒体啊、政客啊、等等，都讨论的非常的这个热烈。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它的这个噪音啊，就在于中国，那么连带引起了人们对于整个政治现金制度是否要改革、如何改革这么一个更大意义上的这个讨论。
那么，如果是禁止这个、海外政治现金的话，目前对这个澳洲的政治或者政党会有些什么影响呢？您觉得？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两个主要政党，那现在根据这个澳洲自己的披露啊，本身的披露，那么两个政党以及两个政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和这个国外的政治集团不管公司也好，以及那些受国外政府这个掌控的一个团体也好，这个两党及其领导人或者主要政客，都和这些因素有关系。
嗯，
所以这并不是说一个党可以拿来去压制另外一个党，去打压另外一个党的一个工具，而是说大家都在同一条这个船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进行改革，如果说改革的结果是彻底的终止政治现金的来源的话，那么我想对两党的运作，特别是对这个选举期间两党的这个活动状况都会有影响。但是这个改革啊，我并不认为啊能走得很彻底，就是很彻底的意思就是说彻底中断。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这个执政党啊，就是联盟党呢，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总理，这个彭博总理，他们都是有一些环顾左右而言他，可见呢，这个被揭露出来的呢，当然是这个工党的某一些具体的个人，他们是在野党。那么事实上，比如说和中国有关系的那些捐款的来源呢，在两党啊 都有所卷入，对两党及其主要政策都有所卷入。如何改革呢？会影响澳洲，就是我们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澳洲的政治生态。那么既然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呢这个人走得多远呢，我只能持观望的态度。
嗯，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政治现金啊，到底多大程度上的明确的100%被认为是真正海外的啊，那个程度怎么样？这个呢，历来啊都是比较难以鉴定。这个以前啊，其实在澳洲讨论的时候，澳洲这个媒体讨论的时候也有所提到，就说因为现金者或者把钱拿出来的公司本身，它事实上是澳洲本地的这个团体，是澳洲自己的公民。那么如何鉴定，就是他拿出来的钱就一定和他原来国家的政府有关系，多大程度上有关系？那么这一点呢，是比较难以鉴定的。这一次引起轩然大波呢，是因为和中国有关系，所以说在鉴定方面呢，就相对比较容易。所以呢，大家在谈的这个沸沸扬扬，比如说比较容易的认定，悉尼或者墨尔本，某某公司、某某教育机构，我们都知道，说他是和这个中国领馆、中国政府呢走得比较近。或者中国的国企啊等等，他们卷入了政治现金的这个事情当中去。那么，既然中国嘛，这个政治制度呢是这个澳洲普遍具有共识，所以你如果既然认为你这个现金的个人和现金的这个团体和中国政府走得比较近的话，那么你这个受中国政府的操纵的可能性，肯定要远远大于这个来自于这个美国或者荷兰、英国的这个政治现金者或者团体，那么这才是背后的逻辑。
嗯，
所以呢，我觉得问题就在于，在人们心目当中啊，问题就在于说这个事情和中国有关系。
嗯，
那么我为什么和中国有关系就要兴起轩然大波呢？因为就是说我把这次政治现金风潮啊，我把它认为是澳洲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啊、民间学者。官方等等对于中国的这个崛起，持有顾虑，这么一个大的心态当中的一部分。
嗯，
因为就是说看上去是大家在谈这个政治现金问题，事实上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顾虑，那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本身就认为这个政治现金是这个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对于澳洲一个总体的渗透的一部分。
嗯，
那么如果你在大的心态上没有解决对中国崛起这个现象如何看的话，那么你一谈到中国在澳洲的投资扩大，对澳洲的经济的影响啊，对澳洲比如说政治的这个渗透等等，你在看这具体问题的时候呢，就往往就是说这个顾虑很大。因为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和澳中关系，这个大的问题没有解决。
嗯，那陈教授刚才给我们讲了这次引发轩然大波的一个原因，还有包括它甚至一些大的背景哈。那既然引起轩然大波，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揪出这个话题，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今天开通了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我们和陈教授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另外在这个接电话之前呢，我们要事先
是您先讲。
好，我们也先声明一下，简单声明一下，澳大利亚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呢是国家级的公共媒体，并非商业媒体，我们没有对言论的限制，也不会预设任何的立场，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当中呢有各个年龄阶段，所以大家如果言论涉及到人身攻击或语言不当的时候，可能就不适合在我们这个平台播出。好，刘先生您请讲。
哎，就是这个捐款，这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
嗯，
就是你这个捐款，政府收到这个钱怎么透明度？要立下一个法则法规，这个钱怎么用？那你把这个钱，要是收到了大的政党收到这个钱，你捐到养老院去，用到孤儿院、残废人方面，你把它用到这一方面，就不要用。为了人的利益交换，
嗯，
无论工党自由党，你把这个钱收到这个钱，我们 有些商人捐这个钱，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嗯，就是说，明明是这个钱的用途在关注。
都用到一些政府，就是这个要削减，那个要搜索，怎么回事？没有钱，那你把这个钱收来用到一些最需要的用钱的地方去，不就好了吗？你不要利益交换。
那么刘先生，您是持支持还是反对呢？这个政治捐款？
我是支持，欢迎他们捐的越多越好。中国人以前吧很穷，人家看不起，现在中国经济好了，有些人羡慕嫉妒恨，他们在这里做生意的人无商不奸，他们赚到钱喜欢赚到澳大利亚的，我们在这里用到残废人，用到老人，用到一些最需要钱的地方。
好的，好的，
大家合作而不为。
好，明白您的，明白您的观点。
越多越好，我们在这日子过得越过越好，好不
好？
好
的，好，谢谢刘先生。
就这样，再见。
好嘞，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您请讲。
我是支持那个刘先生那个说法啊。
嗯。
那么 populism 这是对现在一个政治明星的现在选举一个倾向，像美国的 Donald Trump， 他在台上啊。说出这种妙语连珠，然后台下呢几万个人振臂欢呼，这种气势磅礴的现代民主的声势呢，的确是需要金钱来支持的。那么呢，对于这种金钱的支持，对于民主的发展，对于我们华人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华人移民到澳洲，就是要取决于这种民主的价值观。
李先生，
所以呢，
你的收听设备稍微调整一下，
您的收听设备可以先关一下吗？谢谢，不然听起来
我就关了。
哎，好，
有点干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华人呢，就是来到这里要有一种澳洲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参加选举，我们也更需要有钱，就是说捐助这些让澳洲呢这种民主选举呢活起来，更加提高我们华人的地位啊。那我们呢就是说反对这种对私人的捐助，那是不好的。哎，我们呢也反对这种国家利益的这种设计。我们华人呢，就是我要感谢那些中国的资金啊，15年的资金投资，对于我们华人的和平的生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好，李先生，
谢谢
您是支持这个外国的政治捐款的，对吧？
完全支持。
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表达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赶紧接听一下第三位听众的电话，是陈涛先生。
哦，哎，你好，早上好，主持人。
哎，
很热闹，政治捐献。这个问题啊，我认为可能我们要理性看待。首先，这个政治捐献涉及到澳洲国家的利益或者党内的利益，那么我们要想一想，澳洲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一员，他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程度是大量的，他甚至指责西藏的问题，中国的人权、南海，他什么事都参加。特别从我们认为从意识形态来说，他对中国的那个态度是不够友好的。那么作为政治捐献，这个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变迁、国家的发展、各个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先进科学的不断突破，不可避免。关键在问题什么？澳洲的政治家，你作为一个政党也好，工党也好，或者是什么党，绿党也好，一个党在澳洲注册以后，你必然像一个 association 或是一个 party， 一个就是公司一样，你有内部 internal 那种 restriction 的那个 disciplinary。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党内那个内部的惩戒机制来看这个问题。另外，由于中国的强大，中国的涉及的那个政治捐献，来影响澳洲的政治倾向，这是很正常，自由竞争社会。你有钱，我可以投入，我也可以作为一种经济投入得到回报，我也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投入。关键问题，你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你有没有前瞻的那个政治能力和预判？就是说，你现在发生事的是通过媒体来 push 你去进行立法，而且原来你作为政治家，你没有一些政治的远见。预判到这种情况，我们要立法。
好，
这个作为政治家来说，
陈先生
已经是一种落后了。
您是支持呢，还是反对这个外国的政治捐款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不存在支持与反对，不要是白的就是黑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grey 也可以。因为为什么？国家必然要有一种政治影响力。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因为中国的问题，而且澳洲是不是能够面对的问题。
好的，谢谢陈涛先生，因为线上还有很多听众。哎，好，谢谢您。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
的，
谢谢您。
谢谢。
嗯，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史先生的电话。
啊，你好，主持人好，
您久等了。
好
啊，没事没事。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西方国家的那些民主啊、选举啊，全部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就是离开了经济，那是什么事都做不了的。所以呢，当我们把那个名字冠名为政治现金的时候，其实已经代表了我们已经带有立场的在那个谈论这件事情。应该说也如果比较公比那个中性的来说，应该是从海外的资金对吧来支持那个某一个政治团体对吧，这个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那么就像那位嘉宾所说的一样，其实所谓的海外资金的介入那个选举等等，这是自古以来本身就有，不管在哪个国家其实都有，对吧？美国在选举的中间也会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影子，对吧？在后面支持。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打比方，你台湾的选举无时无刻没有存在的美国人的影子，对不对？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也是政治现金呢？所以说啊，像这种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关键的问题在于，接受了海外的资金了以后，你当选了，你是不是以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来迎合其他那个投资者的那个要求，那才是最关键的。那么这第一个我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其实就像那位嘉宾所说的，很多事情啊一直没有发生，突然出现到碰到中国了，这件事情马上就引起了争论。
嗯
啊，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我们中国13亿人口就有几千万人，它本身就对中国这个体制啊带有非常严重的偏见。
对，之前陈杰博士也聊到了这个观点了。
他们可能就是这个体制的用了好听一点就受害者吧，就是说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他们呢就是没有事情就先大浪，很小的一件事情他一定要把它牵涉到中国的利益上。这是一个很就是有这些人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中国本身的事情啊，本身没什么事情，澳大利亚对中国也挺友好。
那么史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在等候哈。我就是想问一下，从您的角度，站在就是说您现在身在澳大利亚，那么您认为这个外国的政治捐款应不应该进入澳大利亚呢？
如果是卖国，那当然是不应该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我们如何来区分什么是卖国，什么是不卖国？我们又如何从一个团体，或者是说一个公司的捐款，就马上能够引申到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是有国家的利益在背后？那中间的推论至少缺少很多逻辑性的证据吧，对吧？我们不能随意的就这么冠以说啊，这是中国政府在背后，这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好的，谢谢，知道您的观点了，谢谢史先生，
谢谢啊。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久等了。
哎，我的观点是这样。
嗯，
嘉宾已经讲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是限制现金的，外国现金的。
嗯，
唯独我们这个澳洲呢，不是唯独啊，至少吧，我为澳洲还没提及这个问题。
嗯，
中国人有句话，拿人家的东西手短，吃人家东西嘴软。这个东西啊，很简单，就是有目的的，应该坚决的杜绝外国的现金。
嗯，
这一点我只能说到这儿。
嗯，
另外我除此之外我说一点。
嗯，
这个钱用来干啥呢？是搞这个宣传吧。哎，现在我来这30多年了。从我到现在，从一个照派选举的时候，从一个人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像啊，现在一家伙可以贴到一排十几个二手同一个像。
嗯，
这个钱这样用对吗？这个现在我们的信箱已经不是自己私人信箱，一定是这个一些政治宣传品和这个商业宣传品的信箱了。这样东西国家要不要限制？我想问一下嘉宾，50年前、100年前、200年前这个选举的，这个花多少钱？
嗯，好的。
现在这个东西要不要考虑？
我们知道您的观点，您是反对外国的政治捐款的，对吧？
对。
哎，好的，谢谢您。因为现
在我希望能够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考虑，这个钱要限制这个政治家去搞活动，花这么多的钱。
嗯，好的，我们明白您的观点了。因为线上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候，我们留点时间给他们。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 Harry 的电话。Harry 您好。
哎，大家好，长话短说啊，那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我是支持的。首先呢，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繁荣和强大之后，必然要求这个政治上有一定的这个强大，随之，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经济增强了，你国家的政府啊、政治啊，你跟不上，你最后就是这小船拉大车，这个根本就承载不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怎么去限制这个影响，就是你这个政治现金要有规模，不能够扩大的无限扩大。你比如说这个美国，它有这个一年将近半年多的选举，这是因为它的经济比较强大，然后政治现金比较多，所以但是澳大利亚呢，有时候两个月，然后有时候也就几个月就得选举了，所以对我们对一些委员啊，一些这些参议员啊，一些什么的，不是很了解，实际上。宣传还是不够的啊，所以我是支持的。但是怎么限制？你包括这个日本啊，到处去献金啊，在参加安理会啊，要怎么样？也其实也是一种贿选嘛，就是他还是看那个国家他要不要这个钱，但是你不能去限制他不给，是吧？不能说从制度上不让他给，但是还是要接受，也还是说你各个政党是不是接受这个钱？
好，明白您的观点了。
是不是会选这个政党？这个是主要的，
不能
限制他去现金，对不对？
好，谢谢 Harry，
长话短说啊，
好，谢谢您，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胡先生，喂，胡先生您好，
你好，
哎，您请讲，久等了。
我认为一定要区分好是个人的，捐给个人的，还是捐给某个大团体或者某个政党，而等他收的钱是收到自己手里的。刚才一个听众他说的非常好，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软，这个很明显，你的行动已经出来了，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说好话，这是事实吗？我说这个就拿了人家钱，这个，哎呀，这个嘴就软了，就帮忙替人家说好话了。如果你是个政党，你捐给工党，捐给自由党，捐给联合党，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拿的是个人，你就为某个集团利益，某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集权国家，他这样来做，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我认为必须禁止。
您是反对海外的捐款的？
对。
好，谢谢胡先生，谢谢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哈，今天的谈论的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哈，我们打进电话的人呢是有各持不同的观点，同时呢我们在街访的过程中也有持不同观点的，然后呢我们在网上呢也发起了相关的一些投票，也相很多的留言哈，也是各持己见，
既有支持又反对的。
那么包括来自中国的政治捐款，还有中国的一些相关的事件是备受澳洲媒体的关注。我们也最近来了一个投票哈，在澳洲的你有何感受呢？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投票结果是显示的是 50% 的人认为呢报道有针对性、欠客观， 25% 的人认为呢对华人身份和前景疑惑， 25% 的人选择的是其他。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闲情 Mandarin 去进行相关的投票，
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么今天特别感谢连线我们正在行动的嘉宾陈杰教授，感谢陈杰教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们明天再见。